中共機艦近嚟屢屢跨越台灣海峽中線，造成台灣空防壓力。台灣國防部發布，中共9月7號有共機12架次、共艦5艘次在台灣周邊海空域活動，其中有3架次的共機逾越海峽中線。台灣國軍運用任務機、艦及岸置飛彈系統嚴密監控與應對。在台海局勢升溫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之際，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近日出版新書《台灣的勝算》，並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他表示，中共的意圖和能力決定兩岸是否會發生戰爭，而意圖和能力兩者之間互為影響，有意圖沒有能力，或者有能力沒有意圖，都不會引起戰爭。不過意圖的強烈會影響到能力的增長，而能力的增長自然亦都會帶動意圖的提升。他表示，在過去二三十年前，中共未有能力攻打台灣，所以台灣一直都很安心。但近二三十年來，中共經濟發展快速，亦帶動軍事發展，中共開始慢慢有能力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尤其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提出中國夢之後，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意識高漲，兩岸在政治上的大局被定調為一條單行道。中共要完成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最終目標，統一台灣是必不能缺的元素。對此，中共提出唯一能夠和平解決的方案就是一國兩制，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台灣絕不可能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兩岸是否會因此產生衝突而進而發生戰爭，就是一個沒辦法迴避的嚴肅問題了。李希明是這樣講的，
你想要叫他不武統，在我來看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做了，叫他觉得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能够达到武统的目的，时间还没到，我得等明年，我得等后年，我得永远都得等下去，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
他说理想要叫他不要去武统，在我来看是不是太过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做的就是叫他觉得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武统的目的，觉得时间还未到，我等下明年，我再等下后年，我都永远这样等下去，哪怕我们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了。李喜明表示，不论中共领导层对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图有几咁强烈，有多少内外因素必须考虑的，但回归基本的面，他们都必须对三个问题的答案具备合理的信心，才可能以军事手段跨海入侵台湾。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解放军是否具备跨海犯台而且能够全面控制台湾的能力，台湾国军是否有能力阻止解放军的武力统一，以及北京能否承受美国介入的模式及手段。李喜明表示，共军至今仲未有进犯台湾，有四个原因的。
第一个当然是台湾海峡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障碍，第二个当然是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进犯，第三个当然还是我们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了，第四个当然应该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他扮演了一样的核主的能力。
他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台湾海峡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障碍，第二个就是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进犯，第三个是我们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第四个就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他扮演一定的阻吓能力。李喜明说，台湾一直期望美军能够在台海爆发战事时迟缓台湾，然而中国军力快速扩张，尤其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使到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嚇阻的效果亦都逐漸遞減，但如果美國不為數十年來的民主盟友去出手，對美國而言會是一場大災難，特別對於美國的亞洲盟友而言，美國棄台將會使到過去的安全承諾全數作廢，因此美國當然必須持續支持台灣。他說目前美國不斷放出的訊息 当中国威胁以武力统一台湾或者是无故发动战争，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在战略模糊的政策之下，美国虽然未必会直接出兵护台，然而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未必只是在战场之内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对台湾以非兵力直接介入的援台手段仍将会限制中共的武力犯台计划。中共不会愿意将自己陷入处处为敌的处境，因为对台湾动武是非赢不可的豪赌，美国因素横行在前，中共非得长加盘算。李启明说，但中国如果越来越强，强到美国可能都已经没办法制止的时候，这样上述几个尚未进犯台湾的因素就会产生变化了。台湾海峡对中共亦都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障碍，这样中共在民族主义和独裁系统的强烈意志之下就可能会喐手，甚至武统可能会提前上阵。李启明继续说，
如果说你要问实际的情况，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2027年，因为这是戴维森将军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嘛。那我一再强调，他在国会的证词上面是他整个情报团体的综合演习，也是他个人的演习。
李启明说，如果说你要问实际的情况，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2027年的，因为这个是戴维森将军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我一再强调，他在国会的证词是他整个情报团体的综合演习，也都是他个人的意见。那美国的情报演习跟侦窥能力是很强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正视。李启明说，如果习近平在二十大顺利续任中央总书记，2027年将会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三个任期届满，又是再逢继续掌权的关键时刻。如果共军提前具备全面侵台的能力，附以习近平的野心企图，中共在2027年喐手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实在值得台湾去警惕。他表示，中共进犯台湾的手段亦都会根据他的目的而有所不同的。如果按照中共的讲法，要为台湾给予一个教训的话，他可以直接做一些远距离的隔离性的攻击，就好像八月份的围岛军演，中共可以用长程导弹、远程火箭直接攻击台湾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台湾亦都奈唔何的，因为台湾在这种长距离的武器和中共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其次，李启明说，中共亦都可以夺取台湾任何一个外岛，问题是如果中共拿下任何一个外岛，亦都没有把握令到台湾害怕到非要上谈判桌不可的话，加上他还要面临世界的谴责甚至制裁，这样对中共来讲亦都变得得不偿失。他说，中共第三种手段就是采用封锁、窒息战，让台湾的能源运输停摆，但这种做法足以影响到区域的稳定与区域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出手干涉，帮助台湾抵抗中共，对中共来讲亦都是不划算的事。李启明继续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最大的心力跟最大的资源投入在这种全面性的侵犯，就是快速性的侵犯，他一下子就把台湾拿走了，整个自由世界根本来不及反应。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最大的心力和最大的资源投入到这种全面性的侵犯，就是快速性的侵犯，他一下子就将台湾拿走，整个自由世界根本来不及反应，事情就已经成为定局，这个是我提倡不对称作战主要的原因。李启明表示，共军已经具备远距离联合火力打击、夺取外岛以及海空封锁的能力，如果还不能够达到统一的目的，这样采取三栖登陆、全面犯台的模式将会是唯一亦都是终极的手段。他预判2027年之前，共军常无法以全然军事手段进行三栖登陆，不过将会有能力透过军民融合的方式，亦就是使用正规三栖作战部队配合滚装货轮、半潜船等民用运输工具运送登陆部队。李启明表示，不对称作战的第一事件就是应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 台湾的胜利。他说他的定义就是让中共夺台行动任务失败，台湾在这个定义之下准备自己进行改革，不要被中国达到他的目标，并以此避免战争，就是台湾的胜算了。李喜明表示，2022年4月14日乌克兰在陆岸发射了两枚海王星反舰飞弹，击沉俄罗斯巡洋舰莫斯科号，此一作战结果揭示住新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在俄乌战争中，标志性的陆地武器不是装甲车，而是反战甲飞弹及攻击无人机。标志性的空中武器不再是战机，而是防空飞弹。标志性的海上武器不再是巨大的战舰，反而是反舰飞弹。他强调，在台不能杀敌，弹药才能面对敌军，创新加上不对称战力才是台湾克敌制胜的利器。他说，台湾与当前军事强国的军队一样，都是围绕着战机、战舰、战车等在台而打造，摆脱以在台为中心的建军观念，既是一种观念的挑战，亦都是一种文化挑战，更加是一种资源的挑战。摆明的事实就是，台湾注定没办法同中国在传统作战能力上竞争，不断提高国防预算并非解决之道，因为北京亦都会加码，最终只会导致台湾在军备竞赛上失败。因此，台湾必须要建立一个不对称的战略。他说，
因为这个战略决定了你的兵力结构，决定了你想要买什么样的武器，决定你应该怎么跟敌人作战，决定你如何训练你的部队，然后决定你如何发展你自己的战术。
他说，因为这个战略决定了你的兵力结构，决定你想要买些什么的武器，决定你应该怎样跟敌人去作战，决定你怎样训练你的部队，然后决定你怎样发展你自己的战术、战法、准则、教育等等。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建立一个不对称的战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李喜明强调，想要避免战争，就要设法吓阻敌人不敢任意发动战争，但台湾并没有核武器，不具备报复性的阻吓能力，和其他国家亦都没有军事同盟关系，因此无从以这种延伸式的军事关系作为阻吓手段。台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凭藉着具有可信度的自我防卫能力，并建立国土防卫部队，说服中国相信以武力统一不单止会付出极端高昂代价，而且还没办法达成目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战争，而非焦土策略。他说，台湾必须要令中共相信台湾有正确的战略防卫的能力、坚定的意志以及韧性的社会，中共先至唔敢轻举妄动，达到吓阻功效，先至能够避免战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嘅报道。